今天是第五天上午，前两天我们学了第一品相品。相品的意思是先让我们熟悉一下环境，我们周围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有什么没什么，哎，有心没境。然后知道有心，知道环境了，有心没境，但是有心呢看不见，没境反而看得见，证明我们颠倒了，正在做梦。这个时候需要修行方法，所以有无即有故，佛给我们化身入梦，给我们在梦中呢，这个算是举了一个牌子，说空性，你跟着我走啊，这个走走走，哎，就走出梦去了，就见到这个真实，见到三界唯有心了，哎，就是空性，其实那牌子也不用，其实也不用你跟着走，你就这个听明白，就改变那个错误的想法，哎，想法正确，你的正确的想法力量达到了，梦就醒了。哎，就好像我看前两天有人摘了一段佛经，有一个哥们儿是这个飞行速度非常快，那绝对超过光速不知道多少倍，他一下就能飞那个就是那个数字非常的大，然后他就想这个脱离生死啊，他就使劲飞。他想飞到那个就是世界的边儿，他飞出世界去不是就出离生死了吗？哎，结果就飞不出去，然后没办法找佛来了。佛说你坐这儿，你听我说就行了，不要飞了。哎，实际上是什么呀？是这个想法错了，不是真的有一个世界需要你那个出离。哎，所以这个第三个有字空性，就是佛给我们一个咒，哎，你就念这个咒就行了，不要到处乱跑。这是相品，实际上一个相品呢，把境，然后怎么出这个境，都已经说清楚了，是吧？那个学习方法，先学唯识，学懂唯识了，境肯定没有，哎，境肯定没有了，你不去分别境了，你这个分别境的识怎么样啊？自然也就没有了，方法就非常简单。然后第二品呢是障品，障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这个环境里头啊，你现在还在梦中，你碰到面前的东西的时候怎么作意，就是你认清它是正见还是邪见，怎么正确看待，就是说你要你的敌人是什么，你要消灭什么，什么是错误的，哎，你要把它改正。那个昨天有人问说这个什么种子怎么换的，你不要一开始，咱们说了，你一开始不要去先去想，先听，这根本就不是问题。为什么呀？你想你平常，你比如说你跟别人说话，你说那个我听说什么什么，哎，听了一个谣言，是吧？别人说那是谣言，实际上真相是什么？你一听，哦，你说种子怎么换的？你说种子怎么换的？你在说那个谣言的时候，是你记忆现行了，这个记忆现行一亮就灭掉了，这个旧的记忆就没有了。你听到别人，哦，新的信息，他现行熏种子嘛，新的信息熏进去，他就把原来那个种，就原来种子的那个地方就换了内容了。所以这些你不要那个，就是佛说啊种子现行这个什么，你就当成真的有种子现行，就跟地球上的模型就来了啊，佛说有种子什么现行，那它怎么起啊，怎么换啊，什么，那就是你把那个去研究模型去了，是吧？哎，你木头做的，你就把这个东西真当成木头的，就这个啊，这种东西性质什么研究半天，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个材料，他只是拿这个模型告诉你那个大意，为的是让你听懂那个大意，按照那个大意去作意，并不是让你这个把他说的这个话就是当真的。我不是说吗？佛提醒多少次，我用的这个名词不是你地球人想的那个意，哎，你要是。我说一句话你就认为是地球人想的意，你就根本就听不懂我说话了，是吧？哎，就把佛法都听成世间法了，听明白这意思吗？他只是打一个比方，哎，你去听那个这句话，你甭管它有几个名词，你听懂他那个话的意思，那是目的，那个意思跟那个真实相像，不是这句话啊，种子现行啊，种子亮起来什么，你完全是按照地球上这个，我举个例子是灯泡哈，你就完全是按照灯泡来想的，那个就会有好多道理想不通，是不是啊？哎，会好多道理想不通。 所以呢先听大意先过一遍，哎，不，你学这个辩中编先过一遍，学整个也是，什么佛说的这个心体是怎么回事都先过一遍，先不要考虑细节，你考虑细节我就说了你就已经走歪路了，就是佛说什么你就认为就是什么，是吧，就已经那个就是把那个功夫用到那个叫手指头上了，那个比喻很好，是吧，哎，佛说怎么解脱呀，佛说你往那儿走，哎，就开始研究佛这个手指头，是吧，研究词儿，研究句子，哎，你去那个意他不可能确切给你指到的，因为你看不到，你看那个大意，哎，大意方向啊，大意方向是跟我的追求现在相反的，哎，这就算你听懂了。实际上大意是什么呀，解脱就是告诉你，你认为面前如果是真的你就不可能解脱，你必须认识到面前是梦是空是假的，你要下决心发愿我要从梦中醒来，哎，就做这个意就行，就能处理，哎，你把这个大意听懂就行，不要去特别是一开始不要去摸那抠那个真实模型去，哎，你一开始对这个模型理解肯定是绝大部分都是这个世间的都是错误的，哎，只有一小部分你人家告诉你那句话你去理解一去很难理解正确，哎，先就好像说你到了这个环境嘛，你先把这个大概，哎，多大范围有什么东西，有什么没什么先大概了解一下，先别一进屋抓住一个东西就开始研究，那你肯定方法是错的。障品就是什么呢，告诉你平常你认为是功德的，你认为是对自己有好处的很多事情实际上是害你的，哎，它是你的障碍，你看障品一看我们所有只要你执着世间有的东西全是障碍，是吧，哎，所以这个障碍也好判断，定义也好判断，就是你执着世间有东西就是障碍，你认为世间是梦真的是全空，我现在就是要这个梦醒，哎，这就是叫修行，哎，其实也很简单。现在呢是卷中，这就学了三分之一了，下边是卷中第三品辨真实品。说这辨真实品是什么意思啊，实际上还我说了第一品已经静是什么理是什么，其实有理就已经知道怎么修行了啊，就修行方法先学唯识然后空静，学了唯识空静是什么呀，就般若经，般若经你就没有问题了，哎，肯定是空，把般若经读透了肯定是空了，不执着梦中有东西了，你这个执着梦的那个识自然是越来越淡化，最后就不起了，哎，实际上第一品整个连叫静理行果都已经有了，果就是从梦中醒来嘛，哎，说这后边你比如说障是教我们具体你什么碰到什么情况这怎么思维，它是障碍不是障碍，只是具体的练习。辨真实是什么呀，辨别真什么是真实，辨别什么是真理，你比如说辩论的时候，哎，辨别什么是真理，辨别什么是真相，哎，对这个真相的描述，什么是假象什么是真相，专门辨真实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因为佛的眼光是看都看到真实的，是吧，就是学习用佛的眼光来看世界，我们原来是那个凡夫的认为虚认假为真的眼光来看世界，结果搞得一塌糊涂也达不到目的。辨真实就是告诉你什么呀，佛看这个世界怎么看，用真实，哎，用真理用真相来看这个世界，这才看得这个确切，看得这个如实，是吧，哎，学佛用真实眼光来观世界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先说这个什么是真实，是吧，你什么叫真实眼光，先告诉你世界真实是什么，然后就拿着这个真实眼光啊去看五蕴十八界什么这个十二缘起苦集灭道梦中的佛法梦中的这个佛，哎，怎么看，用佛的眼光去看世界。辨真实就是说你怎么真实的如实的认识面前的世界，哎，佛是如实知，我们现在就学佛如实知，原来好多都是搞这个错了搞颠倒了，结果搞得很惨，结果呢那个目标还达不到，这个越来越惨。你像这个说山沟的老农 山沟老农，一辈子他的目标就是说我吃饱了，哎，能生孩子，能这个让孩子也吃饱，是吧？孩子再生孩子，反正就是这个目标。哎，稀里糊涂的他就能达到了，他是一种生活状态。你呢，上了大学就跟这个马云似的啊，学了英语，这儿跑那儿跑，呵，有梦想了，又实现了，什么折腾折腾。你说这个是他俩谁幸福？你说他俩谁幸福？盖茨是吧？首富啊，马斯克是吧？这都是成功人士。特朗普、拜登，这都是成功人士是吧？世界最强大、最大的官儿啊。你说跟那个老头比，他谁幸福？哎，就是越聪明。越追求，因为他的目标是达不到的，所以就问题越多，哎，搞得越复杂，那个烦恼呢越大，而且烦恼越复杂，越弄他。你像老头那个，我弄点东西，我做熟了，我就这顿饭就解决了。你看这个拜登碰到的问题，不是这样，就是你看着说拿过来不行，他还引起很多其他的这个问题。那个研究啊，吵啊，什么一会儿弄错了，赶紧再是吧，再改。所以世间人呐，目标方向错了，不但达不到他的目标，就是最终目标是什么？我们说核心就是要快乐，是吧？人生活的要快乐，要安稳，要这个幸福，要反正总是就是那个五个感觉要好吧，是吧？很舒服。所以你这样对比的话，这个世界上的成功人士啊，还不如那个老农了。当然了，这是世间对比，并不是说这个，这是世间对比，就是说因为你搞目标搞错了，你搞得越弄它越复杂。你看现在这个国际问题，你就研究不透了，你说什么的都有哈，有无数方案，但是哪个也不管用，就是因为它就是方向错了，根本不存在那个问题，他非要去解决那个问题，你还不是越解决越复杂啊，是吧？如果存在这个东西，你才可能解决，他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都是妄想，妄想跟妄想打架，那还不是越打越妄想大啊，是吧？哎，所以呢，就是世间人对比啊，其实那个山沟老头那辈子还比他们要那个安闲、幸福、快乐的多，是吧？为什么朱坚强能36天？没人喂他，也没水，是吧？为什么他能这个坚持下来？就是他目标简单，哎，目标简单，不想那么复杂。如果是一个随便一个人，是吧？别说36天，6天肯定就逼疯了，是吧？给你压在那个板底下也动不了，哎。这是世间对比，世间这个对比说明什么问题？不是说你不要奋斗，不要去追求，是说你的目标错了，你越追求怎么样啊？越烦恼，哎，越追求问题越大，因为那个问题不存在，你认为它存在，大家就去解决，越解决越复杂，哎，方向搞错了，认假为真，不可能有真实的这个结果。现在我们就看，就是跟着佛的眼光变真实。这个世界上，实际上变真实，实际上就是说，你看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就是看这个真相是什么，看那个。就是永远是用这个如实观来观，佛是如实观嘛，哎，我们现在就学佛，就是用他的看真实的眼光来看世界，这样你才算什么呀？看到了世界的本质，看到了世界的这叫什么呀？这个看透了世界是吧？我们原来叫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个啊，我那个昨天说这个就是查字典就是这个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个我简述一下吧，那个讲一下有用，我们来这个讲一下。透过现象看本质，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懂这句话是吧？透过现象看本质。但是呢，他认为这个现象是什么呢？我们先看这最后一句话啊，这是佛光大辞典最后一句话。你看他说什么呀？又普遍亦如之本体称为理，就是一真法界，就是真实存在的那个本体啊，那个自性叫做理，差别之现象称为事。这个五蕴啊，十八界啊，这个差别啊，有差别， 那个本体就是一嘛，啊，一个真，一个真实，你要按佛说就是一合相，是吧？哎，在梦外，差别的现象称为事。你们想一下这个定义啊，本来这个事跟理的关系是什么呀？事是真实存在的东西，理是人们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从里头抽出来的这个特点、规律、属性啊，它的本，它的这个里头包含的道理，是吧？这应该是事理，是吧？你看佛光大辞典最后告诉你说什么呀？我们这个现象是事，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现象是真实存在的事情，哎，事物，是吧？这个事物是客观存在的。这个真如本体呢，就是那个真存在的东西呢，是一个理，就是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这是真实本体，这个佛说的那个真如啊，那个就是自性啊，什么那个就是最真的那个东西啊，它就是一句话。搞颠倒了吧？这样的话我们修行怎么修啊？如果你说我照见五蕴皆空，就是把这客观存在的事物都给空掉了，然后证一个什么？证一句话，证一个理嘛，证到那个真如本体，是吧？哎，完全搞颠倒。说哎，怎么会颠倒成这样呢？本来应该是我们梦外的那个三界唯有的心是事，客观存在的事物，是吧？只有心，哎，所有众生心合在一起一合相，这是事。然后呢，佛从这个唯识无境这个事上，客观存在的事上抽出来了一理，就告诉我们什么呀？唯识无境，尤其是对梦中人呢，就不说唯识了，就说你们这都是空，哎，都是梦，实际上什么都没有。你这个你就改变你的心，哎，你的心你就说要醒吧，要醒吧，哎，有一天你一醒，结果呢，透过现象看本质，原来世界是空的，是个梦，哎，透过现象看到什么呀？本质是三界唯有心，是什么呀？是梦外存在的理。实际上我们这个就是五蕴十八界啊，都是理，都是一句话，是不是啊？都是众生的妄想，都是众生假安立的，哪有五蕴十八界啊？都是我们认为说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凡夫的一个猜测的理论。就是说我佛不是说大般若经说诸所有法无非假名，什么意思啊？就是世界上的一切你认为实际存在的法，其实都只是一个空名。就是你们说世界是唯物主义，世界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啊，那个时候唯是个上帝是客观存在的，都是一句话，没有自性，没有任何东西，这叫无非假名。实际上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呀？理，哎，是一个理。然后他安立事儿呢，他因为不那么开展了啊，就是说你看。佛学词典你怎么相信？整个说的就是说现象是事，是客观存在的，这都糊涂化，糊涂到什么程度？本体是客观存在的，你看见看不见，知道不知道，一如就是真如，真如本体就是真相本体，那是客观存在的，你承认不承认，人家就在那，就是那样，是不是？那是事。然后现象，你那个人的主观感觉，人的妄想，这是理。哎，为什么他这搞颠倒呢？因为他就是什么呢？没看懂佛学，然后呢就按世间说，世间人就是这么糊涂的。但是世间人糊涂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不知道真相，他观察就找不到事物本体，所以他说事物本体就是一个抽象概念。你像那个柏拉图，他就说那个世界的本体是什么呀？叫理念。哎，这个我们这个世界是理念开展出来的，这就是唯心主义，是不是啊？哎，唯物主义就是说世界的本体是物质。哎，但是你看不见物质，是吧？你只能看见就是什么呀？人认为他看见物质之后，他看不见物质，人的主观感觉，这叫现象，明白了吧？现象是空，现象是一种主观这个妄想。哎，所以这个就是世间，因为他看不到本体，所以他只能把本体用语言来描述， 所以他说本体是理，这个颠倒啊，世间是没办法，因为看不到本体。他又知道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他只好说什么呀，这个问题本质是什么，他说就是一句话，是吧，就是一个概念。你看分析说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一句话，就是一个道理，就是一个特点。哎，所以世间人颠倒他是没办法，哎，他把事当真。但是世间呢，严格的说他事情也当不了真。你我们来看世间什么叫现象啊，这是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这个现象。什么叫现象？我们现在对现象理解都是错的。你看这个准确的定义啊，现象是事物表现出来的能被人知觉到的一切情况。第一句话呀是瞎掰的，是吧，你又没看到，你怎么知道是事物表现出来的？我们还用如梦观一句就否了。你在梦里头你有事物吗？没有。所以你梦里知觉到的一切情况是事物表现出来的吗？不是。但是你就能知觉到一切情况，所以这头一句是瞎掰。你怎么知道是事物表现出来的呀？你做梦的时候有什么事物，是不是啊？但是呢，能被人知觉到的一切情况梦里头全有，所以你用这个如梦观很容易发现它问题。也就是说第一句是瞎掰，那这个话就是什么呀，现就是你不要找这个原因，人家问你什么是现象你就说什么是现象，你不要给他找理由。这句话抽出那个他猜的那个妄想的那个之后，世间的定义，现象是什么？是能被人知觉到的一切情况。人知觉到的实际上是先觉，五个感觉，是吧，一睁眼色声香味触五个现象出来，然后呢知见闻觉知嘛，哎，见颜色闻声音觉那三种感觉，这五个知觉出来之后呢，用意识去，这是什么呀，哦，这是黄色啊，那是什么声音，一切情况跟梦有什么区别啊，都是主观感觉，是吧，五个现象是你的主观感觉，梦里头不需要任何客观事物引起，哎，你闭上眼睛然后就五个直觉就出来，你就到黄山了，就啊，人山什么就全跟你真爬黄山是一样的，是吧，哎，感觉，然后你对这个黄山的认识啊，原来这是这样啊，啊，是不是啊？现象是什么呀，现象跟梦没有区别，就是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个现象跟梦没有区别，什么呀，六个材料，色声香味触五个直觉先出来，然后你的这个意识怎么样，对这五个感觉去分析，找它背后是什么东西去妄想，实际上背后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你在梦里头呢，你根据你的经验，你一看就知道那个背后什么东西，是吧，见到老王了，见到这个拉着复杂的很，是不是啊？现象是什么？现象完全是人的主观感觉，现象完全是人的妄想，就是主观感觉限量，人是没有感觉的，他对这个限量的分别呢，一分别就比量得出结论来，所有他得出结论来的一切法全是只装在脑子里的东西，是不是，别管是山河大地，别管是男女老少，别管是什么外星人啊什么哈，那些都是人的妄想。所以说现象是什么，现象是人的主观感觉，现象是主观感觉加上人的妄想，现象等于梦，梦是不是这个定义完全符合呀，是不是，现象等于梦，现象是空，现象完全是就是如梦幻泡影，这个东西你看世间的定义的很准确，是吧，定义的很准确，现象是能被人知觉到的，哎，五个知觉加上知就是对这五个知觉的妄想，加五个限量加妄想，哎，实际上我们再准确的说，五个限量人是感觉不到的，真正限量感觉不到，我们所谓的那个五个限量已经是意识知出来的了，已经是意识用它的那个，因为颜色在你之外根本就世界没这个颜色，是你的意识的语言，说我意识怎么会有颜色呢，你原来就这么熏进去的，是不是啊？你的记忆就是这样记忆的，所以你有什么记忆你就有什么颜色，哎，所以每个人颜色都是不一样的，哎，现在知道就世间定义的还可以吧，哎， 就是那个他瞎猜的那个，因为他这个愚痴嘛，没办法啊。你现象不应该加你瞎猜，你就说现象是什么？说现象就是主观感觉加妄想，加猜测，是吧？然后我们就为了好理解，我们就给他画个跟梦、跟做梦完全一样。梦是不是就是现象啊？梦是不是就是能被人知觉到的一切情况啊？哎，一切情况是不是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六个呀？我们现在是不是这六个材料组成的这世界啊？哎，我们的现象。所以现象，你以后记住这个话，现象就是什么呀？现在你面前的像，跟梦的定义一样不一样？现在你面前的像就是梦。一个梦怎么可能成为叫是呢？成为存在呢？是不是啊？但是世间人颠倒，我们先看这个世间人的颠倒啊。所以你一认真呐，这就是用这个佛的这个用佛法来看世间。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个根本的现象跟本质的关系。本来应该是本质是真实存在的，客观存在的。人们去观察这个本质的时候，升起的主观感觉，这个是你的感觉，是吧？你的主观感觉，你可能错，可能是，但是这个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是吧？你生了这个主观感觉之后呢，你是根据这个主观感觉去猜测本质是什么，是不是啊？你比如说，你这个一摸，哎，这个东西是硬的啊，那这可能是石头啊，是不是啊？哎，你是根据你的主观感觉，你也知道你主观感觉，可能你有病，是吧？你感觉哎，这是热的，人别人说哪儿热呀，那是凉的，是吧？这都有可能的。哎，你那个根据你的主观感觉不算数，不是客观存在的事物，你只知道主观感觉，你是根据你的主观感觉去猜测本体是什么，本质是什么？哎，那是世界，叫世界的真相，是吧？世界的真实存在。哎，有的说世界是物质，有的说世界是精神，那是猜测。因为他证实不了，看不到物质，看不到精神，所以呢，他说事情的本质就是一句话。我们说事情本质就吵嘛，世界本质是物质，那个说就是精神，然后就吵这个唯物还不占优势。哎，那个道理不是说嘛，你还不如人家那个唯心说的逻辑好，有道理。哎，但是呢，他顽固。就是信的人多，凭人数，是吧？所以现在就流行唯物主义，这证明人水平低，是吧？哎，你水平高了，他就认识到这个精神层面还是比物质要这个高级一些，是吧？你等于现在我们这个水平低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拜物教，唯物主义就是只有东西是真的，拜物教，所以人们现在就是抢东西，认为这个是真的，是吧？实际上，你如果要是到一个那个高级一点的世界，哎，大家都讨论世界真相是什么，讨论真理是什么，是吧？搞这个精神层面的，透过现象看本质，辩论这个，那这个层次，这些人呢，就要层次高一点，他离这个真理就要近一点，至少他在找真相。你把假象当真，就认东西，你看现在人们就认东西，是不要说烧杀抢掠了，这国家之间打仗也就是为了东西，是吧？为了国土，为了矿产，为了这个。包括人也是东西，是吧？人也可以当这个劳力嘛，是吧？牲口。哎，这个，所以这个这就是层次。现在咱们分析这个高层次的啊，这是大百科全书集中我们人类智慧的，是吧？就是大家共许的。哎，大家共许这个，它的定义对，但是人们平常对现象的理解全错。为什么呀？人们认为现象就是真实存在的东西，是不是？哎，就是他猜的那个本体他也没看见，我们只有现象，他就是现象，就是他就直接就这样了，他看见现象，他已经大家已经形成这些惯性了。哎，他看见这个本来是看见黄色了，大家都就说我看见桌子了，哎，大家都错都承认，这就是暴力，是吧？这叫民主暴力。哎，人数多，多数票，实际上他只看见颜色了，但是呢大家都说我看见桌子了，哎，这就算就上词典了，就定成这个桌子了。所以呢，世间的这个颠倒就是认为现象是真实存在的事物，本质是一个分析出来的道理，是一个概念，是一句话。这是世间颠倒，是因为世间没办法，他看不到本体，看不到本质，是吧？ 说透过现象看本质，结果只能看一个什么呀，看一个那个大家猜的道理，猜的东西，哎，比如说物质啊精神啊，这都是大家猜的，这是世间人没办法，因为他现上看不到本质，所以他只能猜本质，哎，这是，但是一般人呢，他不是这样理解的。我们再看下边比较说的详细的啊，现象是人们能够看到、听到、闻到、触摸到的。你看定义多好，是不是啊？人们看到、听到，注意他这个理解就有问题。人们能够看到什么呀？只能看到颜色，只能听到声音。但是他呢，就一个是认为这个颜色、声音是客观存在的，是吧？闻到的味也是客观存在的。哎，触摸到的东西也是客观，这就是妄想了，就是已经妄想本质了。实际上要是这个准确的说，就是人们能够感知到什么呢？色声香味触，是吧？哎，触摸到的。按照是否由自然属性来看来分，现象分为自然现象，如月亮东升西落。注意啊，胡说八道了吧？你说现象是人们见闻觉知道的，你能见闻觉知到月亮，这大错误，是不是啊？你永远见颜色，永远听声音，你见什么月亮啊？是不是啊？所以这就是这个糊涂，就是你定义定义的很好。你看在前边定义，现象是能被人知觉到的，就是人感觉到的一切情况。你感觉到一切情况，不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吗？这六个。色声香味触法里头哪有月亮啊？人呐，我跟你说，这个愚痴透顶，哎，自己定义了，然后自己违反，哎，你看月亮出来了，咱不管它啊，什么战争都出来了啊，资本主义国家不管它了啊，我这已经是删了一些的了。你看啊，我们就看它这个矛盾处啊，以上现象都可以被人用眼耳鼻等感官感觉到。胡说八道吧，那个月亮你能感觉到，你是用眼睛看到月亮了，还是鼻子闻到月亮了，是不是啊？你看到的什么都是你主观感觉，跟梦里头一样。但是他就说以上现象我们都可以用眼睛看到，你看到什么了？你所以人呐，一会儿我们学那个弥勒菩萨那个定义的时候，你就看他总结的非常这个准确，就是我们这个妄想是怎么来的。你看啊，不需要思考又胡说八道。他说月亮能被人用眼睛直接看到，不需要思考，胡说八道吧？你一看，这是一个这个黄的，那个一个圆的黄的哈，哎，然后你不需要思考你就看到月亮了，你那是颜色，是不是啊？你必须想这是什么玩意儿啊，到那个记忆库里头一搜，月亮。你不思考能看见月亮吗？是吧？你思考也看不见月亮，就是一步一步的胡说八道，是不是啊？你比如说你看到那个水里头一个月亮，那比天上月亮还大还清楚，是不是啊？你一搜猴子，是吧？你猴子人家不骗人，是不是啊？猴子一看人家记忆库一搜，月亮掉水里了，是不是啊？哎，小孩子也有可能误解啊。那叫不许，那个也是思考了，是不是？他也是到记忆库搜了说，说这个圆盘是什么呀？哎，好像是月亮，他也是推理出来的。所以每一步都是胡说八道。哎，人用感官直觉感知不到，需要借助仪器感知到的也是现象，这个没问题，因为你通过比如望远镜、显微镜，你看到的还是什么呀？颜色，是不是啊？你看到还是颜色。哎，你把它放大一点缩小一点什么都无所谓，哎，它改变不了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个。好，你看这个人的啊，大百科全书哈，这是权威，人类的这个知识的精华就这么胡说八道。你看这个定义也好，这是那个佛光大辞典的，哎，呈现于眼前的情况像成为现象，准确吧？呈现于眼前的情况像什么像啊？颜色、声音、色声香味触，像成为现象。色声香味触是现象，尤其只看得见的情形成为假象。哎，这个学佛还有点进步哈，知道前边这个像是假象，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 对现象也后边就不看他了啊。结果最后得出结论说什么呢？说这个你看他也讲三自性啊，什么这个也是都学懂了啊，这个原成实性之本质为永远不变之真理，哎，所以最后得出结论了，普遍一如，哎，这就是真如翻一如，就是真相的本体，真实的本质是个理。为什么呀？他还有根据，说原成实性本质为永远不变的真理。你看，光学了一个哲权，不知道原成实性还真有表权，还真有本体，是不是啊？学了个哲权，就抓住这个，哎，真圆满成就真实性之后，你见到的那个自性，那个本质，哎，那个真实是个理，永远不变的理。然后呢，所以就得出最后这结论来了：真如本体是理，差别现象是事。好，事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客观存在的东西，事体事情嘛，事体事物是吧？事物，哎，事物，跟这个佛法里头那个代就是对应的词就是法，哎，古代说一切法，哎，现在说一切事物是吧？就是一切存在。看我们的佛学词典啊，告诉你了，说差别的现象，我们现在是现象吧，这都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客观存在的一切法，哎，它的本质你要找这个真相是什么呀？就是一个理，哎，你整个搞颠倒。我们这个佛说的是什么呀？说诸所有法无非假名，就是说你看到的这面前一切法都是你们说妄想的，都是你们假名安立的，哎，都是这个语言叫名言是吧？哎，无非假名，哎，就是都是说没有东西，没自性，都是空，现象是空，是梦，是说，是假名，是名言，是妄想是吧？若离妄想，你才从梦中醒来。你才能见到真实的本体，什么呀？三界唯有心，那是真实的存在，圆满成就真实性。真实性就是一个理的话，就是一句话的话，那你见了，那不就空完空见了吗？就是你把现象空掉，透过现象一看本质，就是一句话，那不就是？而且那句话他也知道，就是空性嘛，就堕入完空间。现在就是理论上很多人就是堕入完空间，认为佛教最后最高就是空，好多人都是这样。印顺导师就是这样，哎，最高境界就是空，哎，实际上是什么呀？是说佛法的时候他这样说，哎，等着他说这个就是具体的修行具体事物的时候，那印顺导师就说了，你这个叫物质，它是铁的事实，你羸弱的心怎么能够造物质哈？怎么能够你对物质能有多大的影响力？所以你说三界唯有心，一切唯心造，这根本不可能的，哎，所以他就把唯识直接称为唯心主义，就是跟那个就是世间人乱猜的那个上帝啊什么，他就认为哎那都是瞎猜的瞎掰，他就直接把唯识称为，他就说你唯心主义者，你无论如何不能改变这个物质存在这个铁的事实，凡夫见一点没变，佛法一点没学懂，哎，就学了一个什么呀？嘴皮子，就是空性最高。你真的要是空性最高的话，你最后我们正最后正空性了，那是什么状态啊？不就是完空吗？空是最好的，就是我们最后的目标是空，这不就是完空见吗？是不是啊？没学懂佛法，实际上就是凡夫见，哎，完全一个凡夫，所以他实际上就是说什么呀？他就认为小乘是真正佛法。为什么呀？小乘的世界观就是凡夫世界观，小乘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哎，他不承认大乘，他就说大乘你说什么十方有佛，什么这个神通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都编的，哎，他说这个阿弥陀佛是这个什么太阳神编的，什么观音菩萨是什么希腊一个什么女神，就是人都他认为大乘经典是佛弟子怀念佛去世了，弟子怀念佛，根据阿含经小乘经典 编出来的。他说从这个意义上啊，也可以说你是佛说，就是你是根据佛说弟子们写出来的，这也可以说叫佛说，但是他本质上他是否定的，他本质上是否定大乘的。哎，这个讲一讲这个有好处。前年是大前年，大陆的法师们发起了一个这个批判那个印顺法师的那个，因为他把那个净土整个否定了，就是没有净土。哎，这个对这个佛教影响很大。哎，完全是凡夫世界观。大陆法师发起一个运动，这个对大家应该是这个纠正很错误的观点，有些好处的。哎，这个介绍一下有什么好处啊，就是告诉大家，你看昨天还有一个师兄非要到外边去跟人这个辩论去，我说你这就不明白大事，现在是末法，这个都是福薄慧浅的，根性不好的，所以学不懂正法，所以是邪说横行。你在邪说横行里头，你想把它给改变成正法啊？你能改？佛菩萨为什么不改？佛菩萨为什么不去说服他？共业佛菩萨都没办法，不要说现在还有点末法。末法是什么呀？就是相似佛法，你一看佛经还是原来佛经，但是人们一讲呢都给讲成这个凡夫见了，是吧？就是相似佛法，好像是佛法，实际上不是佛法了。你再往后就没了，佛法就没了。你现在还这个相似佛法还有一点，如果你真的能拿起这个佛经来，还有可能你能读懂，是吧？因为佛经没变，你等着再过几千年就没佛法了，就连听都听不到了。佛菩萨为什么不来把它扭成正法呀？众生根性决定的，佛菩萨是没办法的，只有你能够进步的时候，佛菩萨才去帮你。你不进步，佛菩萨帮不动。好，我们这个现在为什么引出这一段来，就是告诉大家说呀，这个第三品变真实品是干什么的，告诉你如实观，你用佛眼来看世界，就是用真实眼光来看世界，跟着佛学，跟着佛走。好，我们来这个变真实品第三，这说明白这意思了啊，就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是真实存在的，是能够实证到的，现象是如梦幻泡影，完全是空，是虚妄的，这才是正法。你看我们现在这大词典，就给佛光大词典是近代比较好的，它是什么呀？把前边那个什么丁福宝啊，就所有能够搜到的词典它都给弄到一块，然后精挑细选，看这个说的不对，那个说的好，它是一个综合的，就是综合了所有前边词典的一个大词典。所以它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来看啊，就是说跟着佛学，用佛眼来看世界，就是用真实眼光看世界，一看就知道这个是假的，这个是真的。这是假货，这是真货。这是真的，这就是变一个真假，是吧？我们来看啊，以变其障，当说真实。所以你从他这个话你看不出那个他那个意思来，就是第一品告诉你，你的环境是什么呀？唯识无境。说那我现在搞错了，我没在这个唯识里头，我跑到那个无的境里头了，怎么办呀？我怎么从唯识正到那个，从这个无境正到唯识啊？佛说我给你一个牌子啊，我给你一个咒，空性，你就老念空性就行了。你说我要这个觉醒，我要正到真实，就梦没了，证到唯心了。第一品已经把整个修行大乘佛法已经都敬礼行果都概括完了。第二品呢是细化，说你修什么的时候碰到什么，那是障碍，那不是功德。我们现在就是把好多障碍当成功德了，实际上一切都是障碍。学就是认，原来是认敌为友，现在佛教给我们说你这朋友实际上是害你的，是敌人。要这个消灭它。第三个呢，就是跟着佛，用佛的眼光。第二品障是用凡夫的眼光看，佛告诉你说这个是错的，你看到的这个是假的。这个呢是佛用佛眼，就是如实观世界。我们看他这个几乎所有重要的法他都观了啊。我们跟着佛来学啊。 真实唯有实，不是真实有十个，是佛用这个真实的眼光看了十个东西，十个东西里头每个里头都有真实，他立了十个题目，真实有十个题目，为根本与相，这就是那个十个真实的这个名字。第一个是什么？根本真实，就是有一个叫核心的真实，你抓住这个就是真实了，就是三自性。你要听懂三自性了，什么后边全都不在话下，都是这个就是三自性的一个这个就是部分啊，什么开展，根本真实。然后相真实，就是面前这一些相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无颠倒真实，因果真实，粗细真实。粗细真实就是粗是世俗地，就是世间凡夫俗子们认为的真理，细就是圣者正道的真实总结出来的真理，粗细就是一个世俗的一个圣义地。集成净所行摄受并差别，我们一看好多人听过其他的都就熟悉了，集成净所行这是真实一品里的四种真实，是吧？所以他在这用三自性啊，把所有的那个重要的理论都看了一遍，因为重要的理论里头啊有方便说有究竟说，但是用三根本真实一看呢，全就变成了一说，把方便说就分出来了。摄受并差别，十善巧真实皆为出我见，最后第十个真实叫善巧真实。好，我们下边开始一个一个学啊。论曰：应知真实唯有十种。他为什么说唯有十种呢？是这个论归纳了十种，就是我这十种把你这个基本上你怎么看一切法呀，基本上就够用了，就这个都概括了。其实是每一种都把一切法概括了，只是角度不一样，名字不一样，门不一样，进的门不一样，但是那个你进去看到的真相、真理、真实都是一个，就是什么呀？唯识无净。所以你就记住这个四个字，就记唯识无净。仨字儿就是如猛观，一个字儿就是空，这真实就是这个，说这个空，注意空不是只不是什么都没有，这儿啊，我讲，我们不是说一个字儿就空吗？空它是有这个确定含义的，空什么？空五蕴，空梦中一切法，心中唯有空，佛的心里头有什么呀？空性正见。空性正见是什么呢？是说五蕴空，十八界空，都是那个就是把具体我们人间六道轮回的这个什么十二缘起哈，他都观察过了，都观察过了，然后都给他说这都是空，佛的记忆全比如这个，所以他的本质就是一个空性正见，还是一个空。空是有本体的，空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佛那个第三个字说唯识无净，我给你们在无净里头，在梦里头给你们立一个真实，这是有后台支持的，这个时候如果你学懂唯识了，你说这个空不是没有，这个是说对了的，不是说梦里的空不是没有，呵呵，是梦外的空不是没有，梦外对空性正见的记忆那是实实在在的，严严密密的，是吧？密严经讲佛心里头全是空性正见，空是有本体的，佛告诉我们说空这是有事实根据的，有事实根据的，三界唯有心，梦中法一切是空。关键是什么呀？你得知道它这个空，空的是什么？空的是五蕴，空的是梦中法，所以他说唯有十种也没有问题，就是说我这十种把你的这个观察这个梦中一切法呀都概括全了，实际上一种就概括全了。一根本真实，二相真实，三无颠倒真实，四因果真实，五粗细真实，四集成真实，七净所行真实，八摄受真实，差别真实，善巧真实。注意第十个善巧真实呢，此复十种，就是这个第十个善巧真实里头又分十种。未遇除前十我见故，十善巧者，一运善巧、界善巧、处善巧、缘起，这不是十二缘起、处非处、六根善巧、七事善啊，那个事善巧、地善巧，事善巧就是时间善巧，真理善巧、成善巧，就是三乘还是一乘啊？ 有为无非法善巧，此中云何根本真是好。从这开始，题目介绍完了，现在开始这个第一个，说这十个真实里头，什么是根本真实？为三自性，根本真实就三自性。所以这个阿毗达摩大正经佛就说了，三自性是读懂诸佛秘密语言的，这个叫就是你有了三自性，诸佛秘密语言、诸菩萨秘密语言，一切都就看明白了。什么叫秘密语言？就是他说的这句话你能看懂，他这句话后边所有的潜台词没说出来的你也知道。你比如说这个心经你一读，说五蕴皆空啊，最后这个空，最后无智亦无得，你就究竟涅槃了。广说空，你知道三自性的人你就知道这空的是什么呀，梦中法。哎，他说的那个你无智亦无得，一无所得故，究竟涅槃，不是空。你看印顺法师就理解了，那就是空了。你看都空完了吗？不是空，是什么呀？见到真实本体了，三界唯有心。就是连这个潜台词你全清楚。好，我们看这三自性是什么宝贝啊。三自性就是把我们梦不是梦中了，就是梦里梦外，就是所有的假安里的真理什么都包括，全部法分三大类。一个叫遍计所执自性，一个叫依他起自性，一个叫缘成实自性。此依此建立于真实故，就是所有的真实都是依这个根本真实建立的，或者说它一部分，或者说它两部分，或者只说空，或者只说有，或者是从理上说，或者从事上说，反正都是从这个三自性包括全部真实，从这里头呢，从各个门各个角度再发展一种理论。所以三自性理论很重要，我们现在就简单的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一下啊，否则的话下边它这个总结这个理解困难。先说什么叫三自性，你看这个名字啊，遍计是意识，注意遍计是意识的另一个名字。意识为什么叫遍计？因为这六个识啊，我们能感知到的六个识，眼识只能看颜色，耳识只能听声音，是吧？鼻识只能闻味道，身识只能有感觉，只有意识是什么呀？色声香味触法，全都能知道。就是所以那个后来社论里头后来说了，最后说比较究竟，实际上只有一个意识，就是颜色也是意识看到的，声音也是意识听到的，都是意识干的活，一个意识知道六种法，色声香味触法。说那就说一个意识认识到就行了，为什么要安立前五识呢？因为说法方便，你老说一个意识，到时候一说意识起来了，你还不知道是看的色还是听的声，是吧？你搞细一点说，看色就是眼识，什么这样说话好说话，就是假安立。遍计是意识啊，意识，意识所执着的那些自性，什么自性啊？自性就是本身自体。意识所执着的那些字体有什么呀？桌子、板凳、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就是那个人跟法，人跟法的自性，是吧？概括起来，意识所执着的人跟法的本体。为什么要强调自性呢？因为自性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啊，是你看不看、听不听、你认识不认识、承认不承认，人家就是客观存在，这叫自性。这个意识所执着的那些自性有没有啊？就意识里头有，是不是啊？你那个物质啊，山河大地，物质本身谁也没看到，尤其是现在那个量子力学双缝实验证明什么呀？你说我打出去一个粒子，它就变成不是粒子了，变成波了，没有粒子了，证明什么呀？粒子不是客观存在的，就是说你看不看什么怎么着，它就是客观存在。如果客观存在，它这个粒子打出去，它就是到那，它一定是粒子，是不是啊？它不会变，打出去粒子变成波了，没了。所以这个波尔那会儿幼儿园，那为什么叫这个量子力学那帮创始人叫他们幼儿园，都是年轻科学家， 哎，初生牛犊不怕虎，不受这个老思想束缚。他一看，他说我就承认，他说以后啊，他说物理学不能告诉你世界是什么，这很大实话是吧？我看不到，我怎么告诉你？他只能告诉你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世界。你看这说的很准确是吧？你看到的是你的主观感觉，就是说你只能看到主观感觉的世界，然后你再去根据你看到的去妄想是吧？猜。物理学就不能告诉你世界是什么，因为我永远看不到。哎，霍金也这个话也是说的特别，他说物质世界就是我们脑袋里的一个三维模型，而且永远得不到证实。为什么呀？他也知道人除了色声香味触主观感觉看不到是吧，那个叫施义工是吧，就讲这个我们看到的世界就是主观感觉，什么客观存在也看不到，讲得好吧。哎，但是你看，你别看他讲这个讲得挺清楚，他实际上还是把世界物质当成什么呀，当成真实来这个工作的。就是这老观念，就是明知道真理我也不去按真理来。哎，就是这样。朱清时，哎，朱清时，就是说这些聪明人呢还是有用，哎，比那个糊涂人呢少糊涂一点，但是还大糊涂是吧？这个大的坎儿过不去，哎，好，第一个姓我们在就是你读这个名字，你知道他指的什么东西啊？意识所执着的那些东西，哎，意识所执的。这个定义本身就说明什么呀？这些东西只是你意识说有，是吧？意识说有，都是在你意识里头的，意识所执着的东西。这是什么法呀？梦中一切法都是我们意识所执着的东西。怎么证明啊？注意啊，你昨天晚上，你意识所执着的东西，是不是都存在在你的脑子里？哎，你看你用，所以你说我理解不了，如梦观特别快。哎，意识所执着的东西，说昨天晚上你到黄山碰到老王了，什么很热闹是吧？哎，所有这个一切东西是不是都是意识所执着的东西？实际上根本没有，都是只存在在你脑子里。所以遍计所执性就是什么呀？就是梦中一切法。好，再看第二个，依他起性。这个依他起呢，是依靠另外的东西升起的东西。哎，说这个呢，它有特定含义。这个它特别重新起了个名，因为这个依他起这个意思啊，在我们梦中里头有叫众缘所生法，是吧？因缘和合所生法。哎，我们认为梦中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的，是吧？桌子是木板组成的，山是土石堆成的，哎，这个海洋是水组成的，什么？都是因缘和合法。哎，说那个这个就叫因缘和合法，他说的不是梦中的因缘和合法，梦中的因缘和合法已经被第一个遍计所执性怎么样啊，包括了。哎，你梦中你认为因缘和合的法，因缘也是你意识里想的东西，你认为它和合成什么了也是你意识里想的东西。哎，所以这个叫众缘所生法，这已经有确定含义了，就是什么呀？梦中你认为这个傻的时候，你认为有木板组成桌子了，实际上呢，没木板，没桌子，也没有这个组合的过程，就是整个是一个梦。哎，那这个依他起是什么呢？是梦外那个能做梦的心。我们说了，梦是没有的，但是你既然梦都做出来了，那肯定有一个能生产梦的东西，是吧？那就是我们的心。哎，谁也知道那个梦是心做出来的。哎，这个傻瓜也承认，是不是啊？没心你怎么做梦啊？这个心里头是什么呀？是心是真实存在的。哎，他要不真实存在，他做不出梦。你梦见老王了，然后老王又干了点什么，又做了点忙，不可能是吧？他已经是这个不存在的东西了，假的东西造不出真东西来，也造不出假东西来。哎，有人说，那我梦中梦呢？梦中梦都是你梦外一个心造的，明白了吧？哎，就是你那个就是都是你意识里的事儿。这个第二个呢，是梦外能做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这样是唯识无境，境已经出来了啊。唯识无境这个识为什么换个名字呢？为了跟梦中的因缘所生法区别开。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无，是吧？这是这个 龙树中论的那个立宗颂第十七颂。注意，众缘所生法，我说即是无，我们中国人就直接给改成众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有人说这空跟无不一样吗？这是为什么？你看我们都是说，我说即是空，他不说我是即就改。这个我说即是空是那个青木在下边解释的时候换了个词儿，因为他解释他换一个词儿告诉你，这空跟无是一个意思啊，没有区别，这是一个解释。但是中国人为什么喜欢说众缘所生法我说都是空，而不喜欢说我说都是无呢？因为啊，在他的思想上，这个无啊你很难说成有，但是你要说这个空，他这个话就多了，是吧？哎，这空是真空妙有啊，这个空不是没有什么的，哎，一会儿给你变成有了。实际上他用的这些理由都是什么呀？尤其有人说那真空妙有什么，人们都不知道真空妙有啊，是王弼两个弓箭的弓中间加一个百字，哎，王弼解释道德经的话，哎，人家道德经那个无那是真空妙有，哎，就是因为那个谁老子那个，我说他那个无能生有，就是叫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什么两极哈，他那个最后生出来，他那个无啊，一开始我们那个就是佛经刚拿来谁也看不懂啊，说佛说无，哎，空这是什么意思啊？哎，中国人那个韩老说了，中国在这个佛经来之前，中国哲学里头从来没有说这个世界是没有的，从来没这概念。哎，就好像我说那个林教授，他思想上就没这个空的概念。哎，他就是得把它理解成那个有，结果找了一个相似的，就是哎，老子说过无能生有，是吧？哎，无能生有，所以佛说的这个呢，那就是这个老子说的无，所以直接把真如就译成什么呀？无极。就是老子说的那个无极生太极，老子这个无能生有的无是不是不是没有啊？哎，里头有东西，但是老子看不见看不清。那说恍惚兮惚其中有物啊，呼吸恍兮其中有相，哎，就是我看不清，但是我知道里头肯定有东西，否则它怎么能生出有来呢？是不是啊？真空妙有，这是王弼的话。哎，我们一开始看不懂佛经，就把这道家的、老子的、庄子的都给拿过来就用来解释，这叫什么呀？格义佛教，就是用我们已知的知识来解释未知的知识，也正常，是吧？可惜是到现在就一直就是这个解释，一直就没接，就没这个透，没回到佛的本意。佛说无就是无，说佛说空就是空，哎，一直没回到这个上，一直就是无不是没有，空不是没有。但是呢，他感觉这个无太这个就是硬给他说成有，有点太霸道了哈，所以他就直接就喜欢说那个众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哎，空不是没有，就转过来了。就实际上人家是什么呀？我说即是无，哎，而且这个在般若经里头，空跟无有什么区别啊？一点区别没有，是不是？你看心经里头，观音说，哎，五蕴皆空，下边就说什么呀？无色无受想行识，五蕴皆空什么意思啊？就是无的意思，是不是啊？哎，无眼耳鼻舌身意，它是没有区别的。所以中国人你看不懂意怎么办啊？在文字游戏上硬给把这个佛说的给颠倒过去。好，现在我们就又明白了，这个为什么要另起一个名字？因为众缘所生法是假名缘起，是梦中的人们瞎说的，不是真缘起。依他起性是真实存在的缘起，所以呢，另起一个名字叫依他起。而且这个他是固定的两个意，依他起，一个种子，一个现行。种子依现行熏得来，现行依种子这个他升起。哎，就是他俩，世界上真实存在的法只有两个，一个记忆，一个记忆亮起来，这是真实存在的法。有的说那还有梦了，梦是假的，不是真实存在的法，梦是你脑子里的妄想，不是，就是你要是做梦你是个傻瓜，你是个笨蛋，你肯定搞错了你才做梦，哎，那是有病，那是有病，哎，病态。你看我们有病，现在这个 这各种病都出来了，是吧？精神病什么这个腰疼脑疼脑热的都全出来了，都是因为什么呀？我们有病，就是我们原来看法错误了，哎。所以这个依他起的他，记住啊，就指两个东西，一个种子，一个现行。世界上只有那个成唯识论说了吗？是啊，唯二是真因缘，除此因缘，你愚不可得故，你再找不着真实存在的东西了。真正的因缘就这两个，一个种子，一个现行啊。他俩什么关系呢？互相依。哎，说这个种子哪来的呀？哎，你只要现行一亮，现行一灭，注意现行灭的时候啊，它没有完全灭，不是百分之百的就没有了，不是，它留了点信息，留了点痕迹。我就说，就好像那个你写了一个密信哈，烧了，哎，好像是都没有了。哎，你一揉化成空气了，但是实际上那个信息怎么样啊？全在，那点信息留下来了，叫种子。种子依现行升起，现行怎么哪来的呀？你这个记忆一进来，新旧记忆，他们这个一对比，这很自然了。谁的力量大是吧？比如说你邪见力量大，立刻就说这个话有问题，哎，立刻。那个就新旧种子一结合，邪见出来了哈，就是邪见的那个记忆怎么样啊？就亮起来了。哎，比如说原来是个声音，哎，那个声音就响起来了。哎，这是邪见，然后亮起来了，声音也有了，颜色也有了，是吧？感觉也有了，妄想也有了。哎，然后这个，这就是新旧种子一结合，升起一个新的现行，现行一亮就灭了，刹那生灭嘛。现行一亮就灭了，灭了又留下点灰。是吧？哎，就是这样说，这不是现行，他俩老倒着老是一个东西吗？不是，它是时间是不一样的。就是像以我们讲课来说，你现在这个一进教室啊，这个这是教室，我们来了这么多人，这都是邪见升起来了，是吧？这个邪见升起来之后呢，你这个邪见升起的时候啊，不是全是你的种子升起的，但它升起来是什么样，不是完全由你的心决定的，由我们所有心决定的。说为什么别人能决定你啊？因为你的心跟大家是重合在一起的，你的心能够感知到其他心里的色声香味触，明白了吧？你一进来，哎，比如说前边已经有一个人进来了，他的那个现行是什么呀？是这个教室里头有八个人，是吧？他现行了。你又一进来呢，是你看到了这八个人心里的这个梦，是吧？你看到八个人，你一进来，别人又你跟别人呢一块儿变成什么呀？你的那个形象也加进来了，别人也感知到了，这九个人的现行就变成这个屋里有九个人，就是我们重合在一起，我们能够感知到其他人心里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所以你的这个现行生的时候啊，是你的种子生的，但是你这个种子生出多少颜色多少声音来，是受其他人的心的影响的，明白了吧？你比如说我现在说了一句话，你的种子里头没有我这句话，我这句话是从我的种子里头把声音亮起来了，是吧？当然不是直接亮成梦啊，这个过程我们先不说，不搞细节，就是我亮起来了，实际上是我意识又给那个翻译成一个叫指挥我的声带进行震动，是吧？把空气震动了，哎，然后震动到你那儿，你耳朵，你如果把耳朵今天捂得死死的，哎，空气震不了你的耳骨，那你就你的意识就没有翻译的材料，是吧？哎，你的意识是翻译的这个空气震动的这个频率跟那个什么，是吧？哎，记录下来变成脑电波，是吧？通过这个听觉神经送给大脑皮层，这个大脑皮层又唤醒意识，说赶紧翻译。你的声音是你的意识的声音，但是呢，你这个意识发什么声，听见什么声，是受我的那个心里的声，其实不是声，是吧？你连那个这儿都没声，这个世界是没声音的，除非你进行翻译。你看这个很复杂啊，就是说我这个声到那儿呢，你意识一翻译，其实这个翻译已经滞后了，其实你心已经听到这个声音了，是吧？已经接受这个声音了，这个声音一听到的时候呢，立刻就留下种子了。这个声音种子一进你那儿，跟你的旧种子怎么样啊？就开始互相作用了。哎，你要是旧种子正见多呢，一听，哎呀， 就是这样啊，说的对，
哎，立刻你这个现行，这个思想又现行了，这个思想刚现行，立刻就又熏成种子，哎，然后有另外一个人呢说，哎，他怎么这么说呢？哎，因为他原来那个记忆的种子跟这个不合，哎，就产生问题了，哎，我就要问问题，是吧？明白了吧？虽然是种子现行在这儿，老是种子生现行熏种子，但是呢，随着时间一刹那一刹那的推移，永远有新的信息怎么样啊？再进去，然后跟你的旧信息结合，升起从来没有过的一个现行，哎，然后你这个新信息又收集了很多新信息再进去，又跟旧的结合，因为你这个信息是新的，从来没有，所以跟旧的一结合，又升起一个前无古后无，就是空前绝后的唯一的独有的现行的景象，哎，这就是看你叫什么呀，你喜欢听谁的了，哎，你喜欢听马云的你就跟着他去，你喜欢听这个什么，是吧，你就找，你喜欢这个米勒的，哎，喜欢这个释迦的你就跟着老听他的，结果呢跟着释迦的这个听醒了，是吧，哎，这很自然的事儿，哎，跟你那个跟这个就是唯物主义赚钱的打仗的一样，是不是啊？依他起性就是心识，就是梦外唯一真实存在的东西，哎，就是心识，三界唯有的心，哎，依他起性，这个依他起的他是种子现行，哎，这个心里头可以分两个内容，一个种子一个现行，哎，所以你看，如果你，我前面讲过这个意思哈，你还问种子怎么换的，你这不已经讲清楚了吗？就是这么换的，哎，新记忆进去，新旧记忆自然，那是一个自然程序哈，立刻一个新现行，就是新现行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完全是你新旧种子里的色声香味触，哎，这几个种子的色声香味触成熟了哈，他们力量强，他们那个颜色声音就啪亮起来，这就是现行，换了，这已经就换新内容了，是吧？然后你这个现行还受其他人新的影响，是不是啊？哎，你收集到新的信息。然后又熏进很新的种子，这就是个过程，所以你就先学，哎，依他起性，这是唯识，是吧？第一个是无境，哎，是意识所执照的那些东西，就是梦中一切法，唯识无境，两个了。第三个，这不就是重复相品那个有无即有故吗？是不是啊？本来是唯识，有什么唯识，无什么无境，本来有无已经讲完了，静就是有心没静，结果即有故，为什么非要即有啊？你不即这个有，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啊？我们知道了啊，外边有个心，里头什么都没有，我怎么动啊？我怎么从这个什么都没有的假象里头到真相去啊？是不是啊？怎么醒啊？哎，这个时候就是要假安立一个什么呢？真理，假安立一个这个，把我们能够就是能够让你能梦醒的。结果非常简单，佛说梦醒干什么呀？你就是老说就行了，老想就行了，老这个闻思修，老念就行了。关键是念的那个内容是什么呀？你得念，这是梦，我要醒。这里头什么都没有，哎，人法皆空，你就老学佛经就行了，是不是啊？哎，第三个起了个名，在相品叫空性，哎，在这儿呢，就你看，这就是起的名字更那个，空性是遮权。因为空是说没有什么，哎，没有五蕴，没有十八界，它是遮权。圆成实性是表权，圆满成就真实的自性，圆满成就真实本身，就是你到时候你就真实是什么，你就见到本体了，哎，见到真相了，见到真实自性了，圆满成就真实的自性，到时候你就一看，我就住在真实里头了，没有虚妄了。这是表权，说圆满成就真实自性，真实的自性是什么？还是那个三界唯有的心，三界唯有心，你就看到三界就只有心了，那不就是圆满成就真实性了吗？哎，真实有什么？只有心，你就见到了，就是只有心，没有梦，你不就圆满成就真实性了吗？所以这个圆满成就真实性啊，这儿虽然用的是表权的字，但是呢 他就是让你更比那个空性啊更容易相信。你说有个空性，人们还说啊，这就是个一句话一个道理。这个圆满成就真实性，这就真实有自信啊，真实有本身呐、啊，这就更告诉你说这个真实是有自信的啊，有本身的。但是呢，在这儿在三自性里头，这个还是一个表全的语言，只是告诉你说有真实，哎，真实本身确实有，你能证到。但是这句话呢，它本身还是梦里案例的一个遮圈的真理。只是用了，就是说他说表全，他也是个语言，他也是个模型，哎，就这个意思。所以在三自性里头啊，就是唯实唯有实，第一个是无境，哎，无梦梦境，唯实无境，第三个还是梦中假安立的真实本身，假安立的这个叫什么呢，假安立的一个真实，就是这样。哎，虽然梦中是假安立的，但是梦外真有真的。哎，你按照老念原成实性，原成实性，最后就真的就见了。哎，所以你说，是不是重复啊？重复相品那个有无机有故，实则其中道。哎，你这知道三字性了，你就既知道为时无境情况境，又知道怎么处理的这个念什么，哎，咒无常咒真理，依此建立于真实故。为什么依这个建立其他的真实啊？因为这个说全了，哎，只有这个说全了。你看般若经是不是真理啊？是真理。了义不了义？了义。什么了义啊？他告诉你梦中是空，了义了，这一点错都没有。但是呢，他没说，他只是说的遍地所知性，是不是啊？那个一般来说，这个般若经啊，不说圆成实性，就是他不说梦里有真实，他说梦里没有涅槃，梦里没有佛菩萨，是吧？梦里没有，他把那个梦里的真实也是要空掉的，哎，因为他那，因为人们啊，这是毛病。你要是光讲梦是空的时候，他一开始不信，到他信的时候啊，他总要抓住个东西来空别的，抓住这个东西，他这个不空，他就认为那个2500年前那个王子啊，释迦牟尼佛那是真的，哎，他要不是真的，我跟谁学啊？是不是啊？哎，执着梦中的佛、梦中的涅槃是真的，然后我来处理生死，这成了小乘法了，是吧？等于又不承认梦中是空了，等于梦中有生死，哎，有涅槃，哎，我去找涅槃去。所以这个就是般若经的任务呢，就是要把这个梦空的，就是告他一点都不剩，说梦里的佛，梦里的佛是个化身，哎，跟你那个。有人说这个人现在正出地了，就现在正出地了，他这个身体跟前边有什么区别？一点区别都没有。化身是假象，是吧？现在你不是化身吗？不是你阿赖耶识幻化出来的一个假象吗？你以为现在你有身体啊？是不是？你把唯识学透了之后一点没变，你也是化身。那个阿赖耶识是幻化师，是不是？哎，用他点种子现行材料给你就画出一个这个画出一个梦来，是不是啊？哎，所以你就先学，学了之后这些你光顾着问这问题就耽误学的功夫了，是吧？你老去研究老去问弄学了多少年，连那个经论还没看过一遍，你说你怎么可能得到佛法真意呢？是不是啊？先过一遍。哎，所以啊，你掌握了三自性，是这个叫诸佛秘密语言，这是阿毗达摩大乘经这个佛说的，是这个无著菩萨在舍大乘论里头解释的。瑜伽师定论弥勒菩萨说的比佛说的还细，他说不但诸佛秘密语言没说出来的话，潜台词诸菩萨论里的这个秘密语言你全知道。哎，为什么呀？这就是全部真实都在这儿。哎，然后这个说三自性是根本真实，说这里头有假有真呐，注意啊，下边他就会讲这个道理。我现在说一下，三自性是根本真实，第一个也是真实。说第一个那个遍地所知自性不存在啊，你看这个名字，这个遍地所知自性是什么意思啊？意识所执着的那些东西，这个定义就是告诉你说，它就是只在意识里头，它就是不存在的，是不是啊？这就叫真实。哎，说你那个山是什么？那个说是遍地所知性，就等于说你问佛山是什么，佛说是你意识里头所执着的一个东西，
这就是佛眼。哎，佛眼看这个我们梦中的一切法就叫遍计所执性，是吧？起的这名字就这就是真实，说的多确切，哪来的呀？你意识想的一个认为有的一个东西，多确切，是不是？这就叫真实。就好像说一个专家鉴定到这说，哎，这堆是假的，啊，就这个是真的，是吧？你说那个他说假的时候，他说的是不是真话？哎，这就叫如实知。哎，假的我就说这是假的，真的我说这是真的，这就是全知，是不是啊？哎，所以你看这个三字性定义啊，它本身就是都是真，都是说的真话。哎，依他起性，哎，实际上因为有种子现行嘛，哎，种子生现行，现行生种子，哎，这个唯一的真实存在，而且是唯一的真实存在。哎，缘成实性，你看为什么说这个三界唯有心？哎，除了心没别的。那两性是什么呀？你再回头一看，第一个性是凡夫脑子里装的东西，他只找有实相没有，还是三界唯有心，是吧？没有你梦里的东西。第三个呢，是佛给你安立的一个真理，说告诉你啊，有真相啊，但是你现在看不到，我现在先告诉你一句话，有真实自性，你能证道。实际上这还是佛在梦中安立的一个真理，一句话，一个修行的这个咒，是吧？哎，一个旗号，一个标志，这样呢，它也是语言空，也是假名，是不是啊？它也是没有，就是梦中没有缘成实性的，也是空。结果说有三字性，结果你一看一遍呢，还是真实存在的唯有心，就是三字性都是一心假安立出来的。凡夫假安了一个自性，佛假安了一个真理去对峙凡夫那个自性，你对峙完了，那不就证到三界唯有心了吗？依此建立于真实故，下边就开出九种其他的角度的这个自性。于此所说三自性中，许何意为真实？就是说这三自性里头，为什么你说是三个根本真实啊？都是真实，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是说什么意思是真实？比如说第一个遍计所知性是真实，什么意思啊？看他解释啊。宋曰：许于三字性，这个许就是这个承许，就是承认，哎，认为的意思。这个佛认为这个三字性里头啊是这么三种情况：唯一常非有，这个三字性里头只有一个是永远没有的。这三字性里头啊，只有一个是恒常没有的，永远没有的，过去没有，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哎，永远没有的，唯有一个。哪个是永远没有的呀？梦里一切法，哎，那是你认为有它也没有，这是永远没有的。这是第一个性，遍计所知性是唯一一个永远没有的。哎，看第二个啊，一个呢有而不真，有一个呢是有，你跟它存在，客观存在，什么呀？依他起性，就是那个种子现行，就是那个一堆记忆，然后忽闪忽闪，天天在那儿那个，就跟灯泡似的啊，一闪一闪，天天在那儿闪，哎，闪得太快，我们看不清，是吧？这个一个呢，就是依他起性有，但是呢不真，不真实，为什么呀？因为那个他在那儿闪什么呀？闪说有山有河有人，在那儿胡说八道。在那儿他说假话，在那儿骗你。哎，心是不是有？是。但是这个心的内容是什么呀？是叫这个颠倒梦想，是在做梦，他说的话全是假话。哎，他的内容是骗人。所以说心呢有心，但是你这个心呢他净说假话。这个真实不是说它真的存在不真，它真的存在，不是那个真，是说它执着的那个内容，它亮出来的那个景象，它说出来的那个话呀，是骗人的假话。哎，是这个，是意义不真，就是它那个显现的那个意思是错的，哎，显现的那个意思是骗人的，有而不真。这个真是指的它显现出来的那个意，它说的那个意思，哎。你看天天我们心在这儿给我们显现什么呀？这个世界是真的啊，有这个有人有法，是吧？这个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什么净骗我们，是吧？
所以他不说真话，是这个意思。一有无真实啊，这个还剩一个，遍计所执性是永远没有，这个依他起性是有，但是正在那骗人，竟在那说假话。还有一个呢，是有无，注意，不是三真实吗？这三个都是真实，所以这个真实你就不要考虑了，就这三个都是唯一常非有真实，哎，就是有一个它永远不存在，这是一个真实。一个是有呢，竟在那骗人，这也是个真实，这是真实情况。还有一个呢是有无，哎，这个真实是管三个的。什么叫有无啊？就是有无这个真理，有五蕴皆空的真理，哎，在梦中假安立了一个真实模型，告诉你有无，说梦中一切法永远不存在，这个空性，这个道理是真实存在的。哎，般若经就只能这么讲，因为它不讲唯识，我们讲唯识就可以说了，在梦中假安立了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实际上是有自性的，是有本体的，你最后能证到，哎，我们就理解的心里更踏实了，是吧？所以为什么你说不先学唯识你不敢空净，哎，你看现在不学唯识的，学不懂唯识的，绝对的不承认面前是空，哎。所以第三个是有无，就是有无这个真理，有空这个真理，有如梦这个真理，有唯识无境这个真理，有什么一切频道这个真理，哎，它有无，这是圆成实相，哎，你就老念这个无空，哎，如梦，老这么念念念，哎，你就证到那个真实本性了。论曰：既于如是三自性中，遍计所执相常非有，常就是永远，哎，这个梦中一切法亦是所执到的那些东西，那些自性永远是没有的，哎，唯常非有，就是这个常非有，就是这个永远没有，于此性中许为真实，就是无颠倒故，就是这个常非有，常非有就是永无，是吧？你看那个圆成实定义叫什么呀？叫这个遍计所执相永无有性，哎，就是你什么时候遍计所执相永远不升起了，就是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些相啊，包括法，哎，永无有性，就是有一天你当然你无梦睡眠也没有了，是吧？我色声香味触也没有了，你把你打晕了也没有了，哎，你那个。你那个就是你死了，这个梦里的色声香味触也没有了，是不是啊？你又见下一个梦里头了，但是你都不是正的圆成实性。正圆成实性是什么？是遍计所执相永无有性，就是那个永远不再会有的那个自性，那个自性就不是空。哎，你照见这个梦一醒呢，是三界唯心的这个那个自性自然现前的。所以第一个遍计所执相是永远没有，就是这个永远没有，他这省略了啊，就是说遍计所执性永远没有，梦中一切法永远是空，就这个于此性中许为真实。哎，说那个定义能定义，你看一看定义就是这个意思，说意识所执着的那些东西，那肯定是永远没有的，是吧？你要是意识所执着的东西有了，那我们天天就在家里意识执着就行了，是吧？那就不用这个出门了，哎，下边啊，无颠倒故，为什么遍计所执性是真实啊？因为佛说了一句大实话，说你脑子里头想的那些东西，哎，它这个定义本身就是告诉你，永远不会有，哎，无颠倒故，就是佛说的这句话没有颠倒，就是不像我们凡夫说错了，什么现象本质，整个现象成实际存在了，本质成这个叫一个概念了，是吧？那个傻乎乎的那个柏拉图就说理念生世界，你说傻不傻？嗯，那个笛卡还至少我不知道什么在思考，我编一个是吧？我编个我，你我是本体，然后思它的作用，你这逻辑上还能说通。你一个理念能生世界，你那就是我们坐在家里就不用点外卖了，是吧？你在这一个理念是吧，就生世界了，就哎，嗯，都成上帝了，
佛这个说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你就在家里头你就要有什么就有了什么就行了，五颠倒顾。好，第二句，依他起相有而不真，看他怎么解释啊。唯有非真，有什么呀？有那个不是真实的东西，于依他起许为真实。为什么呀？有乱性故，就是有一个胡思乱想的东西，性也是自性，有一个那个有的地方就直接说有乱识故，就是有一个心，这个心乱了，这个心搞颠倒，这个心这个胡说八道，有一个胡说八道的心的自性在那儿，所以说他有，但是他那个心在干什么呀？他在那胡说八道，他在那说骗人说假话，所以他不是真，他说的不是真相，说的不是真理，所以是唯有，有什么呢？有一个不说真话的东西，有一个造假的东西，有一个骗子，有一个骗子，唯有非真，是有，但是有的东西呢是一个乱识，是一个混乱的，就是得病的一个精神病，就是啊，有个精神病，你不能说没这个人是吧？也是个人，有这个人，但是这个人呢，他净胡说八道，他净颠倒是吧？精神病，有乱性，所以你不能说他是一个真实的正常的人是吧？他搞颠倒了，他跟别人不一样。原称实相亦有非有，说原称实相啊，就跟这个依他起一样。依他起是有非真是吧，有这个东西，但是它本身是假的，本身它不是这个真实的，它净说假话。说原称实相啊也是这样，有，但是有个什么东西呢？有个空。这个大家理解，有个空，那个非有就又拐了一个弯儿，我们直接就说有个空。有个空性，空的特性，有个空的道理，有个空的真理，有个空的真相，跟那个依他起有点相似是吧？原称实相是有非有，有空，我们现在理解了是吗？就是佛给你安利一个从梦中醒来的一句话，你老念这句话就醒了，这是假安利的，但是呢它背后有真相支持，有非有。唯有非有，就是说这个有这个空，于此性中许为真实，是用他那个意许为真实的，用他那个这个名字表达的那个意许为真实的，原称实性说有空，真的有空，你最后能证到空，有那个空，这叫真实。有没有空啊？你最后能不能证到空啊？你真的五蕴就空了，你真的就见到那个真实圆满成就真实性真实自性，看到三界唯有心了，所以呢有空，这是真实的。依他起呢有乱性，有一个精神病的那个人正在那胡说八道，这是真实的，是不是真实的？说众生在那儿有病，那是胡说八道，那个没梦里没有，他说梦里有，梦外有真实他不承认，第一个好理解哈，就是梦里你一时所想象的东西永远没有，其实这句话呀老百姓都承认是吧，你看整天别在那做梦了啊，你干点活吧是吧，整天就是倒时间了哈，休息。